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素以打假著称的方舟子，最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账号全部被注销。方舟子被消耗呢，被认为可能是撞上了互联网审查的枪口，因为他最近发表了数篇质疑网络红人周小平的文章。作为一个充满争议的网络写手，周小平因在最近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受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钦点而一炮走红。而当前中国的墙内社交平台上，凡是质疑驳斥周小平的文章都会很快被删除。观察人士认为，这些事情发生在中共召开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四中全会期间，凸显出中国的法治治国之路仍然遥远。中国互联网之大，为何容不下方舟之争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依然是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还有独立媒体温允超先生。而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韩先生，我们在确定这个题目之后呢，上星期我跟方舟子还有
周小平
对，
都联络过，
我希望他们能够把他们两个都拉到我们节目上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实际上谈这个话题最权威的是他们两个人，对不对？
对。
但是呢，没有成功，我做了很多的努力，没有成功。所以我们看到呢，方舟子在过去几年来呢，挑战过唐骏、韩寒，还有呢崔永元、薛蛮子，但是呢都没有倒下，愈战愈勇，他树敌很多，但是没有倒下。可是这次呢，居然倒下了。韩先生觉得是为什么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中国你打世界上任何的假都可以，但是不能打中共的假。你打了中共的假，就撞到枪口上了。中共总是有理，过去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有理，永远有理，就套用过去我们这个电影上的一句话。所以这个因为周小平是这个钦点的一个状元
文人，
那么你既打他的假，等于是打习大大的假，这个是中共绝对不可能容忍的。因为之所以启用周小平，那么是因为他适应了中国共产党目前在意识形态领域所要采取重新控制这个领域的这个战略，他是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的。这个打他，你等于是触及了这个中共的这个那个底线，触及了他的这个政策。方舟子本身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偏执的人。那么过去呢也做了一些好的工作，但是由于他对工资的这个打假呀，让他就基本上就是很孤立，很偏执。他这一次对周小平之所以要对他来提出挑战呢，我想可能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一个个人之间的恩怨，并不是说我们在理念上有什么根本的矛盾冲突。因为很早的时候呢，周小平曾经写过这个文章批评这个方舟子，可能是在中医方面，我想可我的印象里头啊。那么
那时候周小平还只是一棵小草而已，
对，
还没有长成大树，现在已经
根本不屑于理睬。那么突然一夜之间走红，那方舟子很多这个好事者就把他这个过去批方舟子的文章又拿出来，那方舟子看了就不乐意了。这个偏执的人呢，他就是就马上把找到这个周文
新仇旧怨，
对，这里边很多的这些破绽，他得理不让人，一条一条的把他驳斥他。那么周小平呢，在党的这个护卫下呢，又通过修改自己的文章把它贴出来，这是我的原文。但是方舟子说你这个都是造假，你还在继续造假，就是官方又来帮助这个周小平继续造假，本来就是很多是谎言，但是现在又制造更多的谎言制造出来。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本来是个人的这个恩怨引发的一个东西，现在变成了一个整个的中国互联网的一个闹剧了，好像。
美方您对互联网有很多的观察啊。那么我们看到这次呢，关于周小平的这个文章呢，是就是官媒来称这个周小平的文章是铺天盖地啊。像比如说，参考消息曾在同一天的同一个版面发表了三篇周小平的文章，但是呢，就是反对周小平或者质疑周小平的文章呢，目前基本上都被删了啊。那您觉得为什么周小平再也挑战不得了呢？
这当然就是刚才韩先生所说的，就是周黛瑜是钦点的，是经上钦点的，所以任何人对周黛瑜的挑战，也就是对整个中共的管制方式的挑战，当然可能会被认为是对习近平的这个执政团队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方舟子在这个事情上为什么会咬得特别紧，这一点上我其实完全不同意刚才韩先生的分析。我认为方舟子还是一个纯粹的理想的科学斗士，他基本上他挑战的对象只会用事实说话。当然有些人不喜欢他，有些人因为他挑战了一些跟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有关的对象而不喜欢他，但是我们可以看，我们认真分析的话，他所有的挑战都是基于事实的立场。所以我完全也不赞同像李银河他们所说的这是两个孩子之间打架，这反而是没有了是非的表现，这是一场方舟子打的一场市场正义的战争，我们应该支持他。
是，北风，我想今天请教你，因为刚刚提到李银河，我们知道李银河也发表一个文章里头也是讲这个事情，他提到说，他举了几个例子，例如说他说缩小平的文章里面说，奥巴马总统在演讲的时候说到这个要遏制中国的崛起，但是同时他自己在文章里面附上了英文的奥巴马的演讲的讲稿，里面讲的却是奥巴马说并不反对中国的崛起哦，所以说这么一个明显的错误，明显的矛盾放在自己的文章里面，这是周小平自己的文章。为什么中共当局会想要找，如果你要捧一个人，你好歹也要找一个人至少不会自相矛盾的，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反而是找到像周小平这样子一个人，有那么多漏洞可以被挑的？
其实中国选中了周小平是因为周小平确实是在现在的党宣系统里头被洗脑出来的一个真实的样本。当局对互联网的战略其实是发生了改变，以前的话他们希望用理性的理中客了，我们说来对冲一些所谓激进的一些观点，但是现在他们发现他们只要占领互联网并且重复他们的谎言就足够了，这也是周小平被选中的原因，因为周小平可能是一个真傻的人，他们真的认为像他所像梦游美利坚，就是他关于美国的那篇文章，
梦碎美利坚，
对他那些文章里头所说的那些事实和数据，其实没有一个经得起验证和批驳。但是呢，他只要写出来，然后在中国的互联网和中国的媒体上不断的重复的去发布，他就能达到洗脑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当局是从功利的角度、实用的角度选中了周小平，这是一个精心选择的一个结果。
嗯。韩先生，我们今天呢对周小平和方舟子里面这个数据啊理论我们就暂不去讨论啊。我们看到呢周小平的文章呢基本上呢是对准美国的这个炮口。
是这样。
对。那这样的文章呢还被习近平称为是就是有正能量的文章啊。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需要这样的正能量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美国的代表的价值是一种这个普世价值，那么美国的这个民主理念、宪政民主呢也逐渐被中国更多的人接受，那么中共认为这个就是自己对舆论政绩啊失去控制，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你知道中国互联网的这个发生这个兴起，那么很多青少年现在大量的使用网络作为自己信息的主要来源，甚至变成了自己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网络呢也成为这个社会思潮啊这个社会舆论这个策源地和这个集散地，那么控制这个阵地对共产党维持自己的这个一党专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之所以选择这个周小平，因为周小平在互联网里头能够通过这种似是而非的这种观点来操纵性的控制很多青少年的那个思想，帮助共产党洗脑，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主要，因为他感觉到普世价值的威胁，感觉到这个宪政民主对一党专制的这个威胁，所以他采取一种反制的方式，反制的方式就是什么？通过更多的周小平，周小平是一个榜样，那么他要通过树立更多的周小平来掌控这个意识形态，这是他的根本的出发。
不过你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到李银河他直接也讲说，他就说周小平就是一个以前觉得外国月亮比较圆，后来才发现好像隐约感觉不是那么圆。李银河说，其实对他来讲，他也从来没有觉得美国或是外国的月亮是比较圆的，只是说你要把美国跟中国的一个实际情况拿来做比较而已。所以是不是其实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本身已经也没有这样子的迷思了，那为什么还要用周小平这样的一个人来对这个年轻的一代做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呢？
我觉得互联网一方面呢是这个让信息很自由的流通，但是呢我们知道很多人因为现代人他这个生活非常忙碌，很难有时间坐下来仔细对一个数据进行研究，所以呢很容易被这个操纵，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些观点和思想啊操纵。你不可能去寻根对吧，这个求援来证实一个数据一个事实到底是不是确实。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操纵性的这个说服啊，很容易吸引相当多的这个年轻人。这个我想是恐怕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一样的。那么又是在像我觉得这个像邹小平的情况呢，他以前写了很多反政府的这个文章，并不是说突然一下洗脑突然一下变了，但他有很大的，我觉得他带有很大的投机性，因为他这种投机性呢适应了中共的目前的这种控制这个意识形态的这种战略，所以把他抬出来利用他呢来树立一个榜样，很像过去的这个高玉宝，我们都不知道你读过这个高玉宝，你可能没有读过半夜鸡叫。那么高玉宝呢在不识字参军以后识字了一个月，然后呢就写出了半夜鸡叫20万字的半夜鸡叫，毛泽东看了这个半夜鸡叫学得很好，就把这个半夜鸡叫告诉让其他的领导人也同时来阅读，所以把它变成了一个红人。但实际上呢很多都是编造的捏造的一些事实，似是而非的这种一些观点一些那什么，然后呢之所以把它造出来就是为了中共的这些个政策服务的，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一模一样。
好，谢谢韩先生。我们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想请北风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北风，我们这次看到呢，互联网上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说，方舟子呢，这个历年来的这个打假呢，树敌无数啊，就很多人对他是非常的不忿的、不吝的。但是呢，这一次呢，中国互联网上的左中右的这个网友呢，分别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是表现出一个高度的一个团结性啊，就是我们看到。称方舟子被全面封网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或许不能说比较团结，只是大家都瞧不起邹小平，这点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不分左中右，有点格调的人呢是看不起邹小平，没有格调的人呢就觉得为什么自己不是邹小平，所以就是说这邹小平这次出头或者上位，就是说被提到这么高的位置，其实是整个国家对公共话语领域的侮辱，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话语，左中右都好，这个侮辱其实每个人都会受到伤害。例如最近一些天就多了一些人跟我咨询怎么移民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邹小平的事情对他们伤害太大了，因为这种纯粹的指鹿为马的现象竟然就冠冕堂皇的就这样发生了，这也不奇怪，因为当局当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公共话语领域的时候，他采取的方法当然就是这种消解或者是毁坏或者是侮辱，然后让你大家产生厌恶，这是当局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几位观众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宁夏的高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高先生您好。高先生。
对，
请讲。
对，这专家可以讲20分钟，肆无忌惮的专家可以在那胡编乱造，去肆无忌惮的讲20分钟。
宁夏的高先生，我们请您对这个话题做出您的评。
对，
发表您的看法好吗？请不要攻击我们在场的嘉宾，或者说我们远程的嘉宾好吗？
没有。我是说方舟子和这个邹小平，当然我不喜欢邹小平的这个。有些文章我也不喜欢啊，因为有些数据他自己也没有核实。但是我要想问问，那美国黑人他什么时候有选票的？美国的妇女什么时候就有的选票啊？是不是从200年前就开始选举了？还有美国他的人均占有的资源，美国他人均占有的土地是多少？这个，那么方舟子先生有没有说？还有邹小平。那么人家爱国主义又不是杀猪宰羊，又不是义和团似的，又不是说啊，我要把这个主教都杀了，把这个洋人都赶跑了，他这种爱国主义还是正确的。外国的月亮不是比中国的圆，中国的发展也是需要时间的。
等一下，高先生，我有一个问题请教您。您刚提到说这个美国的黑人投票权还有女人投票权，我们知道这都是美国历史上。公民意识高涨之后，争取甚至走上街头，例如像战中行动这样走上街头， 以公民不服从的方式而争取而来的。您是否也认为说，周小平也在鼓励中国境内应该要采取这样公民高涨的公民意识行动呢？
是这样的，周小平对互联网上的一些歪风邪气啊，一些走极端的言行，他做了纠正。他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学习西方好的制度，而是说不能够简单的崇洋媚外。你临渊羡鱼，不如急而补网嘛。你站在池塘边看见里面的鱼很大，但你光在那骂不行，你得想办法想办法去补网。
好，谢谢您，下位高先生打电话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想听一下北风或者是韩先生的看法，好吗？
林超，所以刚高先生也提到，就是说他自己讲说，不能够盲从西方，而应该看看西方怎么做的，什么地方做对，什么地方做错，我们来学习。那是否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西方的一些公民意识啊，能够作为中国的一个借鉴呢？
当然是可以的。只要我想首先呢，我想回馈一下，你要看看中国目前的情况。我们的党旗这个镰刀虎头是俄国人造的，这个国际歌是法国人造的，马列主义是这个德国人这个弄的，所以这所有这些东西，但是这些高官自己呢是一边这个骂西方，一边把自己子女把自己财产转到西方来，所以呢这个是很明显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些说法。那西方的民主它有一个进程，有一个过程。那么最早的时候200多年前，那么黑人呢这个是不是完全的享有这个投票权，但经过不断的这个抗争，那么民主这个发展现在实现了一个这个一人一票的权利。我们在这个民权，尤其是马丁路德金领导的这个民权运动，把这个美国的一些南方州里边的这些法律，这个歧视性的这个法律，最后被废除了，
甚至还打了内战。
对，这都是以前的这种事情，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一个发展过程。但是这里头有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极非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误区。那么包括周小平，他的一个就骂美国，说你美国因为。我们中国很多不好，我们有很多侵犯、违反人权的问题，你们也有，就是中国的这个逻辑思维的一个错误。美国当然有很多问题，有很多错误，但是美国有很好的纠错的机制，有很多这个媒体的监督，那么都可以来纠正一个错误，不能说是因为美国犯了错误，所以我做的事情就是对的，这个是一个典型的逻辑错误。
就是你看到人家这个闯红灯。然后你自己也闯红灯，你就说，哎，他也闯，为什么我不能闯？
对，
那其实闯红灯本身就是不对的。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线上呢还有很多的听众观众的等待，但是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再请一位观众来发表您的看法，请辽宁的赵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赵先生。
你好。我认为这次之所以对于这个打假周小平这么敏感，主要是选周小平的这些人，他突然发现他们给这个习大大推荐的这个烂货啊太烂了，他没法交差，所以他必须把所有的质疑都否决。
好，谢谢宁夏的赵先生。我们接下来呢想请北风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看刚才我们也说到说，这次周小平出来以后呢，中国的官媒呢出现了一大批的文章，其中有一篇环球时报的文章呢非常的有意思啊。这是《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用单仁平的笔名写的一篇文章，10月23号，说是他的题目是《互联网风云际会引无数人竞折腰》。他说呢，以往的互联网造就了一批不怕虎的初生牛犊，但是呢，这个时代或许正在过去。那么未来呢，互联网的弄潮儿大概将是一批更有智慧、有能力在互联网复杂环境中传递正能量的人啊。那么我们解读呢，这个正能量的人应该就是像周小平这样的人。那您觉得我们是不是未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会看到更多的周小平式的这种网络写手呢？北方，
我想毫无疑问，刚才我提到，中国现在对那个互联网的管制思路就是攻占和重复，首先全面占领，然后把异议的声音，包括像方舟子这些人清除出去，然后就是不断重复周小平式的谎言。我想这种正能量，其实中国的网友们就感觉到很难受就是了，因为这是典型的指鹿为马。我曾经写过段子说，习近平摸摸鹿头说真是匹好马，傅振华就说把没有看到是鹿的人眼蒙上，把看到的是鹿的人嘴堵上，那刘云山就说开足马力加大宣传，一定要把这头鹿说成是千里马，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雷锋，我们也看到呢，这两天有一条比较重要的新闻，就是中国的国新办呢，在25号召开了中国重点网站的这个负责人的座谈会，就是推广这个四中全会的精神啊。那么这些网站的负责人也纷纷表态说要依法办网，推进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是网络义不容辞的这个责任。您如何解读这条新闻呢？
这里的新闻我们看它最后面提到的其实是这个新闻的要害，就是说要构建网上诚信体系，并且对网站形成退出机制。我想这个是把整个网络体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也就是当局正在实施的，就是说把整个网互联网纳入传统的管理思维，并且对不喜欢的声音全部边缘化排除出去，并且对不受控制的网站让他们退出。这个我想是未来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方向。
嗯，韩先生，我们看到这次方舟子被封网呢，这些事情呢是发生在四中全会开会期间。那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那您觉得有的评论人士说这个就是凸显出中国这个法治中国还是一条非常遥远的这个路，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绝对是这样，因为这个中国在四中全会上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法治这个建治国前面最主要的原则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如果共产党自己不把自己放在法治框架之下，那么永远也不可能有法治。那我觉得这里头现在的这个情况啊，中国的这个文宣机构逐渐的这个纳粹化是非常令人担心的。我们知道过去就是因为封杀这些批评的声音，中国共产党接二连三的犯错，包括这个要大跃进啊、反右啊、这个文化大革命，造成很多灾难性的后果。如果说我们继续搞假大空这一套，那必然给我们中华民族跟中国要带来巨大的灾难。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方舟子和周小平的网络之争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和纽约的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国的中期选举，欢迎您准时收看。
各位观众，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发表问题或是发表评论的话呢，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同时也可以在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奕，我们下次节目再见。